大家好，我是阿秋，你现在收听的是奇幻图书馆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精美图片与文字的影片，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奇幻图书馆，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秋，来聊聊神秘奇幻的主题故事。罗琳的魔法世界中啊，有许多威力惊人的知名魔咒，护法咒就是其中一个，也被认为是防御咒当中最强大的一种。相信很多哈利米在看小说或看电影时，都跟我一样，很好奇自己的护法究竟是哪一种生物，是不是也跟自己喜欢的角色一样呢？如果想知道自己的护法是什么动物，可以到罗琳的 Wizarding World 网站中做测验，我已经把连结放在影片资讯栏中了，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你的护法，我也会在影片中分享我自己的护法。这支影片就要来跟大家介绍护法咒的详细资讯。在正式介绍这个魔咒之前，也老王卖瓜推荐一下自己另一个 Podcast 节目。除了我本来就喜欢的神话奇幻主题，下班之后阿秋我也常跟朋友闲聊热门时事或生活话题。如果好奇我跟说书人阿瑞平常下班后会闲聊什么内容，或是奇幻故事听多了想换个不用动脑的类型放松一下，说书人下班后会是你一个很好的选择哦。赶快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或影片资讯栏下方搜寻并收听，也别忘记加入 IG 跟 FB 粉专哦。护法咒是威力非常强大的防御咒，咒语为
Expecto Patronum，
台湾翻译成积极护法现身。施咒后可以召唤出一个具象化的正面积极能量，也就是护法。虽然是防御魔咒的一种，但护法咒并不能用来抵挡物理伤害或由巫师造成的魔法伤害，它是专门被用来对付催狂魔和吸魂衣的，而这两种生物的侵袭只能靠护法咒来抵御跟驱赶，没有其他方法。催狂魔大家应该很熟悉啊，是一种黑魔法生物，通常出现在最阴暗污秽的地方，当它们出现时，周遭环境会因为酷寒而结冰，把人的希望、快乐给吸走，强迫别人想起一生中最痛苦的往事，陷入绝望的情绪中。催狂魔之吻甚至能够吸走人的灵魂，让对象变成一具行尸走肉般的空壳，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重大伤害，所以催狂魔也被称作摄取别人灵魂的魔鬼。他们没有特定效忠的主人，只要谁能够给他们这些食粮，他们就投靠谁。吸魂衣大家应该比较不熟，它是一种奇兽，在黑夜中出没，外形宛如黑色斗篷，会沿着地面滑行。吸魂衣专挑熟睡中的对象下手，让猎物窒息后再进一步消化掉，而且不会在案发现场留下痕迹。没有人知道对付催狂魔和吸魂衣的这个魔咒是谁先发明的，但从一些古代的木板画或卷轴上的记载可以推断，护法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咒语之一。考量到催狂魔和英国巫师界的司法执掌机构巫审加玛的合作关系，通常能够召唤出实体护法的巫师会被推举为巫审加玛或魔法部的高级官员。除此之外，护法咒还有另一种由阿布斯邓布利多发明的特殊用途，让凤凰会的成员能够秘密地传递讯息。简单来说，施咒者可以透过护法向特定对象传递自己的声音讯息，根据巫师能力不同，可以分出一个以上用来通信的护法。比方说麦教授在1998年发现哈利波特已经返回霍格华兹，寻找罗威纳雷文克劳的王冕时，就同时召唤出三个护法去通知其他学院的院长。这也不是护法咒传递讯息的唯一方式，史内普在1997年也曾经召唤出护法用来引导哈利在森林中寻找到葛莱芬多的宝剑。再来谈下魔咒的施展方式，护法咒的施展难度特别高，有多难呢？绝大多数的巫师都召唤不出任何形态的护法，只要能够施展成功啊，在巫师界都是相当令人敬佩的一件事。这边我说的是成功率哦，还没有包含威力大不大这部分。为什么护法咒施展的难度特别高？因为它特别复杂，需要同时满足几个重要条件。首先，施咒者要有强大的专注力，必须集中回忆他们能够想到最幸福快乐的记忆，这段记忆所带来的快乐感越强烈，魔咒的威力就越强大。接着用魔杖画出圆圈，为符咒积蓄力量，然后念出咒语积极护法现身，成功的话就能够召唤出护法朝目标奔去。听起来不难，但实际上要能够熟练释放非常不容易，因为集中精神专心想某一段能够带给自己真正快乐的回忆，等于是要把自己内心的正能量具现化成护法。 这个过程中很容易被自己的杂念和外力干扰。更重要，也是真正的难点在于，这个魔咒主要对付催狂魔，而催狂魔恰好会让人变得不快乐和绝望，就等于要你在大逆风中快速向前奔跑一样。举个例，在阿兹卡班的逃犯中，陆平教哈利使用护法咒时，就尝试以幻形怪变成的催狂魔为练习对象。哈利因为特别惧怕催狂魔，在恐惧下就很自然的会分心，无法集中精神召唤护法。同一年尾声，哈利为了保护重伤的天狼星，在恐惧和急躁的双重情绪影响下，被催狂魔攻击，也只能勉强施展出无实体的护法。所以哈利在万应室中训练 DA 伙伴时，才会提醒大家不要太得意，因为他们现在是在灯火通明的教室内，没有外力阻挠情况下施展成功，但不代表危机时刻他们也能够施咒成功哦。也就是说，护法咒的成功率跟巫师当下的心理状态有直接关系，心情越低落，越容易被影响，就越难成功。就算成功了，如果你忆起的美好回忆不够快乐，威力也不高。这道理就和酷刑咒或索命咒很类似，除了要有强大的魔法力量作为基础，施咒者如果没有打从心里想要折磨对方，不会因为施展恶咒而心中感到快乐或满足，恶咒的威力就很难高到哪里去。例如假扮成穆迪的小巴迪就在课堂上对所有学生说，你们都可以把魔杖拿出来对准我念出索命咒这句咒语，我怀疑啊，我最多只会流一点鼻血。最后还有一个影响要素，自信。巫师要相信自己能够施咒成功，而这个要素如果够强大，也许可以弥补美好回忆不够快乐的条件缺陷。会这么说是因为1994年6月，哈利能够成功使用护法咒击退大量的催狂魔，拯救先前的自己跟天狼星。看起来并不是因为当下他能够想起什么快乐回忆，而是他意识到他已经成功召唤出公路护法了。确信这点的他，因为自信和奋力专注帮助他成功施法。有没有可能哈利当下有联想到什么快乐回忆呢？当然有可能，只不过罗琳没有进一步解释，就是至少应该是可以肯定，自信对于护法咒能够成功施展有正面且直接的影响。刚刚有说护法其实就是巫师凭借专注、自信、快乐记忆，把正面积极能量具象化而召唤出来力量。那么心中与恶为伍的黑巫师也能够使用护法咒吗？罗琳透过自己在 Pottermore 的补充，以及他和 Sony 合作开发的电子书游戏《魔法书咒语之书》中的设定是，不能，不是完全不能放，但基本上黑巫师施展护法咒的下场就是会被魔咒反噬。曾经的谷主是黑巫师拉西蒂安，他施咒后，魔杖反而变出一大堆蛆虫，瞬间吞噬自己。魔法世界一般认为，黑巫师被护法咒反噬，原因在于只有心灵纯洁的人才可以成功召唤护法。但其实有反例证明，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其实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标准来界定怎样的人叫做黑巫师，通常指的是会研究并使用黑魔法的巫师，他们也可能拥有一些黑魔法器物，或是非法饲养黑暗生物。在伏地魔时代，通常我们会说加入食死人组织，并且会使用三种不赦咒的人就是黑巫师。那有没有食死人会召唤护法？嘿嘿，想到了吧，就是史内普。他也是罗琳证实唯一能够召唤护法的食死人。那为什么他没有被护法咒反噬呢？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心中对莉莉刻骨铭心的爱，这份爱带给他的快乐是史内普得以持续用行动赎罪的最大动力，也让他得以召唤出护法。如果说史内普最幸福快乐的记忆来自童年他跟莉莉相处的点滴，那么可以说这个快乐感是由爱萌生的。大家都知道罗琳在故事中很强调爱的力量，爱不单指男女之情，也可以是家人、朋友、师徒之间的羁绊等等。也就是说，心中如果有爱，会因为爱而感到愉悦，甚至是果爱够强大、够深刻，或许就能够抵消被护法咒反噬的负能量，成功使用护法咒。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同时也打脸只有心灵纯洁的人才能召唤护法说法的人，就是故人院第一名的拍杂某陶乐斯恩布里居。心术不正的恩布里居为什么能够使用护法咒呢？原因在于他坚信自己的种种恶行代表着正义，用扭曲的爱和变态的正义感来匡正他眼前的秩序，这个过程会让他产生极大的快乐和满足感，就符合了护法咒成功施咒条件。如果刚刚讲的这段有点难理解，没关系，那不是你的问题，我们不能用正常人的逻辑思维来看待恩布里居的所作所为。 它就是个价值观扭曲，会打着爱与正义的名号，做一堆低劣破事的妖婆，还自己觉得超爽、超快乐的这样。哦，当然，从他办公室各种猫咪装饰就知道，他确实特别喜爱猫咪。对猫咪的爱这点，大概也是他能够顺利召唤出猫咪护法的原因之一。假如对这个邪恶欧巴桑的故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之前我做的影片。更厉害的是啊，史莱哲林小金侠会对持有者本人和周遭产生负面消极的影响，所以有阵子哈利三人组持有小金侠时特别常吵架，就是这个原因。这时期的他们也会更难成功使用护法咒。然而在还没从恩布里居身上抢走小金侠时，这家伙带在身上不止没有更忧郁沮丧，反而负负得正，变得个精神抖擞啊。审讯麻瓜出生者时还能够轻松变出护法来保护自己，简直比死死人更像死死人了。啊对，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恩布里区从来没有加入过死死人组织，这点连不少资深的死死人干部后来都很困惑啊。这个女人心肠这么恶毒，当初居然没有加入我们，还真奇怪。还有霍格华兹之谜这个游戏中的梅鲁拉父母是后来进了阿斯卡班的黑巫师，他自己也展现出对黑魔法的浓厚兴趣与天赋，但他并没有真的走上父母亲的黑巫师之路。自己也因为和父母的爱与幸福回忆，让他能够顺利施咒成功。再来介绍一下护法咒的形态、种类和故事中的角色护法代表。首先，成功召唤护法后的形态分成两种，实体护法和非实体护法。虽然这两种形态在外观和实力上有很大的差距，但只要能成功施展，无论哪一种都能被当作是强大巫师的证明。非实体护法简单来说就是没有成型，不像任何一种生物，也没有显著的特征，就好比是从魔杖顶端窜出了一团银白色的烟雾。由于不是护法完全体，威力较弱，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挡催狂魔，但无法将他们驱离。补充一下，非实体护法不一定是召唤不出实体形态的结果，比方说鹿品就故意隐藏自己的实体护法形态，理由很好理解哦，他的实体护法是狼，召唤出来可能会让他被别人怀疑，甚至泄露自己的狼人身份。护法兽的完全体实体护法形态是一头炫灿夺目的银白色动物，比起非实体形态能够更有效的驱离催狂魔。当然实体护法之间也会有威力大小的差异，只不过想知道自己的实体护法是什么动物，光靠想象或做测验都不一定准确，只有当你真正成功施展出来那一刻才会知道。根据史班哥教授的著作研究，实体护法的形体种类反映了巫师某种真实自我的人格特质，但这种人格特质不一定是外显性的。什么意思？举个例，一个在同学朋友面前总是很内向的人，召唤出的护法可能是狮子、鲨鱼或猎豹，表示这个人内心拥有符合猛兽的某种特质，而该特质也一定是这个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假如你很惊讶自己的护法种类跟自己想象或喜爱的动物差距很大，那有可能是你压抑或把某种性格藏起来了。人会欺骗自己，但护法不会骗你，它确实是从你心中勾引出来正向能量特质，平常能够有意识地隐藏起来，但在危机时刻才会被真正唤醒所展现出来的秘密自我。有的人护法种类跟自己想象中的差距很大，同样的也有些人的护法就是自己喜爱的动物，代表这些巫师平常可能就不怎么隐藏自己的真实自我，个性大方外放，甚至可能有点少根筋，又或是周遭环境能够让他们毫无顾忌地做自己。我知道有些人会希望自己的护法形态是很稀有或很特别的动物，有没有这种的？当然有，但非常少，绝大多数巫师的护法形态都是常见的动物啦。那什么是比较稀有的呢？像是巫师世界特有的奇兽，包含邓布利多的凤凰、骑士坠马鬼或龙等等，甚至魔法书咒语之书还提到有个巫师的护法是已经在地球上灭绝的猛犸象，这比奇兽护法还更罕见啊。也许你还会好奇一个问题，人的一生中只会有一种护法吗？有没有可能护法的动物会改变呢？答案是的确有可能改变，但不常见。有两种情况可能让护法种类产生变化，一种是施咒者经历了某种程度上的重大精神打击，这种打击很可能大到改变或扭曲一个人的性格。举例，某个很活泼外向乐观开朗的人，在家庭遭逢巨变后可能从此变得抑郁寡欢足不出户。另一种是感情上出现巨变， 像是坠入爱河，爱上鹿平的小仙女东施，她的护法就从长耳大野兔变成了跟鹿平一样的狼。如果你做了罗琳网站上的护法测验，发现自己的护法是体型很小又不太起眼的动物，也不要气馁，因为护法的动物外形跟护法的威力没有必然的正相关。魔法书咒语之书里面的伊利厄斯护法虽然是老鼠，却能够凭一己之力赶走黑巫师带来的催狂魔大军。另一个巫师辛波西亚护法只是一只瓢虫，但威力却很惊人。最后帮大家整理复习一下哈利波特故事中知名角色的护法是什么动物，各位也可以透过资讯栏连结去做做看测验，看看跟自己喜欢的角色护法是不是一样的。哈利波特公鹿，妙丽水獭，隆恩杰克罗素梗犬，金尼马，露娜野兔，张秋天鹅，阿秋角鸮，西莫斐尼甘狐狸，卫斯理双胞胎喜鹊，阿布斯邓布利多凤凰，阿波佛邓布利多山羊，麦教授猫，恩布里居猫，詹姆波特公鹿，莉莉母鹿，史内普母鹿，金丽霞狗帽山猫，小仙女东施长耳大野兔变成狼，鹿平狼，亚瑟卫斯理幼鼠。好啦，以上就是几个比较知名角色的已知护法，那当然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护法，我也蛮好奇有多少人会跟我一样，相信听完这集大家对于这个超强大的特殊防御咒应该有更深的认识了。如果想听我介绍其他魔咒的话，也欢迎许愿。最后最后，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影片按赞分享出去，订阅奇幻图书馆哦。我是阿秋，我们下集影片再见，拜拜。